欢迎来到月度电影，今天我们要聊一聊电影的基础剧本。在上一次我谈到捍卫战士电影成功的原因及电影中一些吸引观众的元素，什么样的剧本可以称之为是好的剧本呢？一般是指有鲜明的角色、精彩的对白、流畅的故事情节，还有吸引人的故事主旨和事件。剧本的内容越能显现故事本身的细节和背景，越能让演员进入角色。乔治·克隆尼就曾经向记者表示说，好的剧本不一定能拍出好的电影，但坏的剧本绝对不可能拍出好电影。乔治·克隆尼之所以会说出这句话，是因为他有切身的体验。他出演的《蝙蝠侠4》极动人就得到了很差的影评，几乎将他的演艺事业推向谷底，所以让他了解要慎选剧本的重要性。因此在他之后拍摄的《战略高手》《Out of Sight》《夺宝大作战》《Three Kings》就让乔治·克隆尼再回归到实力派的演员了。一般来说，大部分的剧本是依据三幕剧情的结构，第一幕铺陈，第二幕冲突，第三幕解决，同时也遵从古典叙事的方式，就是跟随主角发展的叙事模式，观众也和主角一起经历一段生活的经历和心灵的成长。但这种故事的叙事方式就在 Christopher Nolan编导的《Memento》破碎记忆一片中被打破了。
Awake. Where am I? Some anonymous motel room.
I guess I've already told you about my condition.
除了叙事的方式是倒叙之外，时间也掺杂着过去与现在。电影刚上映时就考验观众的理解力，之后他的作品《Dunkirk》《敦刻尔克大行动》又展开了多重视角的叙事方式，就是从不同角色去观看同一件事情的发展。近期的《Tenet》《天能》就是结合了正反叙事的手法所拍摄的科幻片，剧情中也是探讨时间轴的问题，是一部需要科普一些知识才能了解的故事内容的影片。我很欣赏去年奥斯卡提名的一部电影《千万别抬头》（Don't Look Up）。当初看见 Netflix 把这部电影归类为喜剧片，我并不是喜剧片的热衷观众，但是看见演员阵容中有里奥纳多 （Leonardo DiCaprio）、Jennifer Lawrence 和 Mary Streep， 我想这些演技派的演员在一起，应该会擦出一些火花吧。抱着好奇的心观看了这部电影，我首先对于电影以彗星撞地球为主题又把它归类为喜剧片就深感疑惑，这应该是世界末日的灾难片吧。随着里奥纳多扮演的科学家和扮演助理的 Jennifer Lawrence 有如热锅上的蚂蚁，急于告知总统及民间这个世纪浩劫时，政客只忙于选举，执政者只关心这个议题会影响选票，民众和电视台脱口秀的主持人只关心八卦和一些哗众取宠的事件，这类严肃的议题也被当成是笑话，只要是没有流量的主题或者是来宾就会被踢出节目之外。
Our guests today have made a pretty big discovery in space.
How big is this thing, Dolan? I can't destroy my ex-wife's house. Is that possible?
There's a 100% chance that we're all going to die.
Hey, Kay?
Kay.
Well, the handsome astronomer can come back anytime, but the yelling lady, not so much.
我当初也被剧中夸张的表演及不可思议的内容感到会心一笑。影片结束前，科学家和助理回到各自家中，放弃警告世人的使命，让人是有些唏嘘。观赏之中，我对剧中人物的表演和幽默的对白感到十分有趣，整部电影也很流畅，场景上也很华丽，是一部不同于以打闹为主的喜剧。观看后想到曾经有作家说过，喜剧其实就是我们自身生活夸张的表现，或是对平时在生活中黑暗部分的释放。此时回想剧中的内容和细节，发现这部影片被归类于喜剧，是在讥笑那些随波逐流的观众。这部电影的剧本也似乎是现代生活的剧本。既然有好剧本，就会有坏剧本，这之间的标准为何呢？好的剧本会让观众进入故事当中，屏气凝神地观赏完一部电影，其中也不会感觉到离题、无聊、上下不连贯。尤其现在很多的电影都是在电视的平台上播放，而不是在戏院中观赏，一旦剧情跑偏了，观众很容易不自觉地滑起手机，甚至直接结束播放。所以在电视的平台上播放，更能分别剧本的好坏及制片的能力。有人认为这些平台比较适合于连续剧，因为每集连续剧都在结束前会留下下一集的伏笔，只有在最后一集才会揭晓答案，因此追剧族也就成为现代影音平台上的新族群。前面我谈过的一本好剧本可以让演员的生涯得到保障，也是制作团队拍摄的依据，更是观众是否值得认真观赏的根本，也可以让观众经历一场不同的人生或特殊的事件的方式。就在一位导演横空出世之后，打破了我对电影剧本的认知，那就是没有剧本的电影。这位导演就是王家卫。众所皆知，他拍片只有方向，没有剧本，这样也使得他拍片的过程比较长，对演员也充满了挑战。他的才华彻底取代电影剧本在他作品中的重要性。王家卫导演没有剧本的拍摄风格，也影响到后期制作的剪接进度。2004年，王家卫执导的电影《2046》参加法国坎城影展的首映典礼，却发生了影展开始了，影片还在剪接的窘况。在典礼开幕后的两天才能送达。由于王家卫导演在电影上的成就，才破格让他入选当年的影展。在我求学期间，也曾遇见几位同学对于剧本写作不是很在意，聊天时他们也以王家卫没有剧本都可以拍出好电影为例。或许我的想法比较传统，觉得每一步都很重要，也想起老师说过，你要熟悉规则之后才能打破规则，因此创作者要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创作的基础为何。我想 Nolan 在打破传统按时间顺序的叙事方式之前，也一定学习过线性的剪接过程。创新对作品和导演都是一项挑战，如果观众不能接受，直接冲击的就是票房的收入了。每部电影都会吸引不同的观众，一部电影也有不同的观赏的角度，将电影分成不同的类型，也就是便于观众的选择。好了，我们今天聊到这里，下次再见，拜拜。